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约伯记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以利户虽然是年轻人，可是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，他已经等了好久，等那些比他年长的人先说，到他们都祝声以后，以利户就忍不住的要发言了。今天我们开始看约伯记第33章，这是以利户讲述的话。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3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约伯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，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。以利户坚持几项的真理，让我们看下去。约伯记第33章第三节跟第四节，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，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。神的灵造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，这实在是一项伟大的真理。神是我们的创造者。以利户被神的灵所指示，他认为别的人都不能给约伯答案的时候，他现在便要尝试了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1节说，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凡是讲述神真理的人都必须按着神的圣言讲，这是每一个传道人都必须留意的。如果人不是在神的灵引导下讲说神的真理，而只是传扬人的理论，那就应该住口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3章第5节跟第6节。你若回答我，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，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的。约伯希望有人能够代替他站在神的面前，而以利户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说，我在神的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。他希望能够成为约伯和神的中间人，站在他们中间。当然以利户并不能胜任，然而这却启示了一个极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人需要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代表，他必须可以做我们的中间人，条件是他必须是神，同时也必须是土造的。 接着我们读33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。我不用威严惊吓你，也不用势力重压你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，也听见你的言语，说我是清洁无过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。以利户一直是在聆听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在辩论的，他听见约伯讲述自己的无辜，并且认为神有错。现在以利户告诉约伯说，神比人伟大，而神对人的一切是不用负责的。接下去我们读10到12节的经文。神找机会攻击我，以我为仇敌，把我的脚上了木钩，窥察我一切的道路。我要回答你说，你这话无理，因神比世人更大。神比世人更大，这是一句伟大的真理，虽然很简单，但却是十分的正确，比许多人对神的观念更为正确，甚至于有些基督徒对神的认识还不一定如此准确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约伯记第33章第13节，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。约伯必须知道神是无需对人报答些什么，也用不着向人交代些什么的，他不用向任何人负责，也不必向人的意见屈服。今天神也不用向我们负责或者是交代，他不必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向我们解释，给我们答案。神是不用向我们交账的。有人问，神为什么让这些事临到我身上呢？我们无法回答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也不用为这些事负责，他不用告诉我们为什么，他只要求我们相信他。神从来没有应许救我们脱离黑暗，可是他却叫我们把手交给他，让他引领我们经过黑暗。神没有应许向我们解释一切，他只要求我们信靠他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33章14、15两节。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。假如我们好好的研读圣经，知道圣经的真理之后，我们就无需接着梦来告诉我们什么了。可是在没有圣经的地方，或者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，神仍然可能使用这样的方法。好，接着我们读16跟17节的经文，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计谋，不行骄傲的事。约伯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的肉体，虽然他的身体长满了毒疮，可是他更大的问题却是在于他的心灵。他的骄傲就好像毒瘤一样，正在侵蚀着他的生命。这是否也是我们的毛病呢？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呢？我们实在需要坐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，因为我们也是骄傲的人。以利户说，神要借着管教来指示人该行的路。约伯之所以为自己辩护，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性情，他不了解神对他的心意。然而神要教导约伯，神要约伯在他的面前把自我的骄傲彻底的粉碎，除去他的自义。不错，约伯是一个好人，是个义人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。然而在神的眼中，约伯跟一般的人并没有分别，就像今天你和我一样，也是罪人。正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我们里面的骄傲才会蠢蠢欲动。 比方说，我们会因为某人的批评而愤怒，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全能、全知和慈爱。他的眼目眷顾一切，不用我们操心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，他断不会毁灭或者是伤害我们。接下去我们读33章第29节跟30节的经文。神两次、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，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，使他被光照耀，与活人一般。神往往借着管教来指引人，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。好，第33章31到33节的经文。约伯啊，你当侧耳听我的话，不要作声，等我说完。你若有话说，就可以回答我，你只管说，因我愿以你为誓。若不然，你就听我说，你不要作声，我便将智慧教训你。今天神对待信徒仍然是一样。希伯来书12章第3节到第5节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然后在第11节这样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对于神的管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反应。我们可以漠视神的声音，不理会神的管教，我们采取不理会的态度。另外，我们可以在管教之下灰心，如果我们这样，神的管教对于我们就没有意思，因为达不到神管教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学习不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。约伯在神的管教中起初有这样的反应，然而还有一个态度我们可以有的，那就是我们在神的管教之中学习，在生命中结出义的果子来。神容许困难临到他的儿女，目的是为了管教，这是神在约伯身上最终的目的，让约伯在经历管教之后生命更为宝贵。在当日来说，以利户的说话确实有属灵的真知灼见，他看到了约伯的3个朋友所看不到的伟大的真理，他在极力的维护神，并没有以神为不对。在这以前，神成为被攻击的对象，因为约伯的3个朋友以神为审判和惩罚恶人的，他们也认定了约伯必然是犯了大罪，而在约伯方面，他坚持自己是清白的，同时他也暗示了神的不公平。所以在约伯的朋友方面，他们以为神是惩罚人的，对更大的罪人，神就给予更严重的处分。而在约伯方面，他觉得神不公平，但是他们都对神有错误的看法，其实神并不是这样。现在以利户就是把比较正确的观念传达出来，他没有一口咬定约伯犯罪，他也不认为约伯之所以如此受苦是他犯罪所换来的报应，他乃是提出一个新的观念，那就是苦难是神用来管教他儿女们的工具，神要使用苦难作为工具，除去人内心的骄傲，让人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神，像童年时候的撒母耳那样回答神说，主啊， 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过去约伯只是努力地为自己辩护，因为他不想蒙上不白之冤，所以他看不见神是在利用环境，利用撒旦的攻击来磨练他，教导他。约伯看不见这一方面的亮光，也看不见神的怜悯和慈爱。约伯完全以自己为出发点去看事物。今天神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对待属他的人，神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工作，借着环境和遭遇去让人更深的经历神。除非我们了解到神的出发点和好意，否则我们也会像约伯那样，只会在苦境中呻吟哀哼和不明所以。我们不应该活在环境的压力之下，更不要被环境所支配。我们所要做的乃是紧紧地抓住神，信靠神，而生活在苦难之上，利用苦难去经历神更多。这样苦难不但不能伤害我们，反而成为我们得福的工具。当我们单单地看环境而不仰望神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让环境阻隔在我们与神之间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见神，看不见他的同在，我们只会忧愁，只会在苦难中沮丧，没有平安，更没有主的同在。我们可能会急躁、埋怨、不耐烦，甚至是怀疑、不信。我们会离开神越来越远，失去他的同在，看不见他的手。其实神所期待的是我们退到他的面前，得着安慰和力量，但是我们往往没有这样做。以利户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提醒约伯，告诉约伯应该思想神的管教，并改变他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改变对自己的看法，这正是约伯所需要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以利户又说，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，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。现在以利户要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话。让我们再看第三节，因为耳朵试验话语，好像上膛尝食物，我们的舌头会尝食物的味道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耳朵也要辨别话语的好坏和真假。比如说，音乐是悦耳的，这是我们的耳朵所做的判断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就是约伯记第34章第四节。我们当选择何为是，彼此知道何为善。就如我们的舌头尝味道一样，我们的耳朵也要试着听好的话。然后我们再读第五节，约伯曾说，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理。约伯在说自己有义的时候，其实他正是说神的不义、不公平，没有给他合理的对待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34章第六节，我虽有利益，还算为说谎言的，我虽无过，受的伤还不能医治。约伯在这时候仍然在灾祸之中，他全身所长的毒疮依然使他痛苦。约伯认为他没有做过什么不义之事，这不是他应该得到的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七节，谁像约伯喝讥笑如同喝水呢？约伯漠视了神的管教，他认为像他这样的好人无需神的管教，这似乎是说神没有权去管教他。这种漠视的态度 使约伯和神的关系是越来越远。于是约伯就在神的管教中倒下了。其实神管教人的目的是极其的，不是要人倒下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34章第8节的经文，他与作孽的结伴，与恶人同行。约伯的所作所为其实和恶人没有分别，他是跟恶人结伴而行的。虽然约伯并没有在行为上犯什么恶行，但是约伯以自己为义，以神为不义，这就是在神眼中的大恶了。因此从这一点来看，约伯其实是叛逆神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约伯记第34章第9节。他说，人以神为乐，总是无益。约伯以为自己对神那样好，不但照神的教导生活，还献祭给神。他以为神必然是要赐福给他，可是神却将灾祸降给他，这是约伯所不能接受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34章第10节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，神断不至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至作孽。以利户说，神必不会做错事的，正如保罗也说，在神是没有不义的。如果我们说神做错了，那么我们就必然是说错了。神是不会有错的，假如我们说神有错，我们自己也就错了，这是不对的。神是完全正确的，而人却往往是会犯错误的。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相信神，因为神是绝对正确无误的。神不必向人解释他的作为，他也不用向人交代他行事的方法。神有绝对的权柄，不用人的批准，而神所做的全是对的。若是我们觉得不对，是我们自己不对。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观念，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。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约伯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。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，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，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。神的灵造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你若回答我，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，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，也是用土造成。我不用威严惊吓你，也不用势力重压你，你所说的我听见了，也听见你的言语，说我是清洁无过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。神找机会攻击我，以我为仇敌，把我的脚上了木钩，窥察我一切的道路。我要回答你说，你这话无理，因神比世人更大。你为何与他争论呢？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。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异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计谋，不行骄傲的事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的讲解也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约伯记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接着广播来查考你圣经的真道，使我们更认识神， 也更认识自己。我们看见你这位奇妙的神，你全能全知，你也是全爱我们，你有绝对的权柄，你做任何事也不必向我们交代，也不必向我们解释，你永远不会错。我们人常常有错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相信你这位永远不会有错误的神，我们就可以安心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之中，我们都可以深深的相信你，我们就可以在你里面享受的安息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